记得我上次讲到的题目是切实的祝福，因为是农历新年哈，提到祝福。那么我也用当时一段经文里面提到第五章啊，用彼得前书第五章里面讲到切实相爱啊。那我用切实祝福呢，是切实，就是非常实际的，这是具体的。那段经文让我们在神的家中做管家，让我们切实的相爱，彼此的服侍啊。那么切实的祝福呢，也是让我们在切实的具体的服侍当中经历神啊，认识神，经历神。我想有首诗歌啊，有首诗歌提到哈，人生最大的事认识神，人生最大的事经历神，人生最大的事服侍神。你服侍神也是按照神的心意啊，讨神的喜悦，在服侍神的过程当中经历神与我们同在。可以说在服侍神的过程当中也是让我们经历到神的祝福，所以上面就能用切实的祝福。那么刚刚啊，大卫带我们读这段经文啊，我们一听就是关于挪亚洪水方舟彩虹，那是如同哦，这段经文是讲的是挪亚，主角是挪亚。但事实上当我们看发生这一些事情，我们知道实际整本圣经讲的主角是关于神的故事，是关于神的救赎，关于神的拯救。那么从这段经文也是让我们带出是天父的心肠是如何的，所以用这段主题是天父的心。所以这段经文，那关于创世纪，创世纪啊，我们最初讲到神的创造，起初神创造天地，讲到这个世界是由神所创造的。还讲到啊，建立家庭，那是亚当夏娃哈，神设立婚姻和家庭，要如何的建立，它的根基在哪里？或者婚姻和家庭的蓝图是什么？那紧接着又讲到人的堕落，人的犯罪，吃了禁果，人犯罪。紧接着讲亚伯和该隐，也是人类的第一场谋杀案。你看到罪的衍生哈，当人堕落之后，罪越来越大。那创世纪呢啊，讲了许多起头的事。讲到起头啊，自然想到亚当。第一个人创造第一个人亚当。那挪亚也是。因为当挪亚之后整个世界都不一样了。新的开始了。整个水都淹没了世界。只留下挪亚八口人一家，八口人又有新的开始。那另外就是亚伯拉罕啊，神拣选亚伯拉罕，透过以色列他的后代，透过他的后代要使万邦万族得福，就是神的救赎计划。那讲到挪亚啊，我们自然就会想到啊方舟。那这个是在美国啊肯塔基州的一个公园，诺亚方舟的公园叫 Ark Encounter， 就是方舟的诺亚方舟的公园啊。那我想这位发起人呢，他是从小是主学老师。教导这些孩子们啊， 圣经，关于圣经的故事。那么常常遇到啊，当孩子长大会很多质疑，方舟怎么造成的？那里面要装那么多动物，怎么能容得下？所以这位发起人呢，他就是带着这个负担呢，他如何将圣经的故事、圣经的真实带给世人？所以又筹备了多年呢，在肯德基Kentucky 那个地方建立这个按照圣经上的那个圆筒尺寸呢，建造这个方舟。当时有高度大概有10层楼那么高啊，500肘啊，3米宽，长宽高，就如同造会幕、造圣殿啊，他们都完全按照上面规定将这个模型展现出来。方舟，那自然会想到洪水浪，另外还有彩虹。像关于洪水的记载呢，也牵带着很多的问题。我记得在神学院上《创世纪》这门课的时候，通常老师都会有进度的，按什么时候，但是常常带出很多的问题，同学们的提问，带出很多的问题。我想关于我们读《创世纪》的时候，一定也会带出很多的问题，可能会牵扯到历史、地理、生态学、科学、考古学、人类学，以及生活的传统、风俗、不同的地域。但是《创世纪》呢，告诉我们神的创造，也讲到上帝的救赎计划，可以说反映着天父的心。那从人的角度来看，人类的文明好像在不断的进步和发展，但是呢甚至讲到从第六章看到伟人里面讲到很多的伟人，圣经里记载的当时但是从神的眼光看，人已经越来越离开神创造人类的目的。从该隐犯罪开始，到洪水，挪亚当时的洪水的时代人不断的走一条偏离神的路。虽然神用各样的方式不断的呼唤人，就如同在亚当犯罪之后，在伊甸园当中，神说：“亚当，你在哪里？”但是呢，人不但不肯悔改，越走越偏离。那洪水之前，人的罪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所以在第五节说，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第十二节第十一节可以说，世界在神面前败坏，地上满了强暴。第十二节，神观看世界，见是败坏，凡有血气的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讲到当时的状态。那人终日思想的尽都是恶，从神的眼中来看罪的定义就是不愿意归顺神，归属于神，个人偏行己路。就是像我们 保罗所说哈，属血气的啊，属肉体的，或者自我为中心啊，我行我素啊。最近我们啊，在另一个主日学，我们现在有两个班哈，另一个班是我们在圣经辅导当中，我们今天这个主题是讨论啊，主题认识自己，认识神，认识世界。都讲到啊，充满罪的世界的状态啊，所以人生啊，对听我说，人生难题呀、啊，有很多的问题啊，要我们如何啊来顺服神？那神的心意要解决罪的问题，真有洪水啊，审判临到。那提到啊，洪水记载的洪水，实际描述着这位神是全能的，但是有忍耐，并且有恩惠的神。他是一位顾及全人类的神，也是凭公义审判人的神。仍愿与神啊，仍愿与人立约的神，愿意重新开始的神。在第六章第六节说哈，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神后悔了，心中忧伤。所以大家啊，看到这哦，神怎么后悔啊？实际也是用种拟人哈、啊、拟人法啊来描述啊神的心情，为人犯罪而懊悔、难过。但人所做的是要负责任的。人担当不起这样的责任，因为当啊罪的工价啊，创世纪讲的罪的工价，罪的工价就是死。所以神审判呢、啊，并不像法官一样啊判罪人一般哈，而是像父亲管教儿子一样。带着泪水痛苦，而且还要继续的抚养他们，带领他们。所以我们看到洪水哈，不单是一个不单是一个审判而是神为他所创造的人面临着重大的危机而痛苦。因为当整个人类啊完全偏离了神所创造的目的，所以就有着挪亚建方舟的事。在创世纪啊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到第九章啊这几章哈、啊、都记载着方舟、洪水如这个过程。里面讲到七天挪亚要花很长时间要造一艘大船，在七天当中将各样的动物陆续的带进方舟，要洁净的动物每一种各七对，不洁净的动物每种只有一对就是他带进了方舟。然后呢大雨连下了40个昼夜，洪水在水位啊一直在涨了哈，150天 水是指淹过了最高的山，在山头没过，整个世界都没过。过了40天之久，才慢慢的消退。洪水退了2个星期之后，甚至挪亚放出鸽子，鸽子叼回了橄榄枝回来了，像这个图画一样哈，说明洪水已经慢慢的退下，陆地出现了。之后呢，挪亚一家八口从方舟里出来了。神为什么单单拯救了挪亚和他的家人呢？八口人。那圣经告诉我们，只有挪亚在神面前蒙恩。那挪亚如何在一个身处一个不幸的时代，周围的人都是抵挡神的百姓，甚至一个令人厌恶的世界当中，仍然能被神祝福？所以从中我们看到天父的心。就挪亚的故事也成为我们今天当代人的镜子。挪亚时代的人有什么特点哈？我们一起来读这两节经文哈，我们一起来读。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挪亚后代记在下面。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时代是个完全人。挪亚与神同行。那当时的挪亚那个时代哈，当时这个情形哈，思想的尽都是恶，完全活在一个自我为中心的世界当中，甚至神无法在地上找到合神心意的人，心中忧伤，后悔找人，提到这个拟人的描写啊。所以让我们看到一个天父的心呐，但是呢，仍然一个人被神所喜悦，就是说，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这挪亚的时代人终日思想的尽都是恶、暴力、堕落、混乱。那我们想想现在的时代，世界各地现在的时代如何？甚至以弗所书讲的哈，当今的世代邪恶，这就呼吁基督徒说明光照耀照耀这个世代。那当时的世代邪恶，道德败坏，充满了暴力，可以说是只有弯曲没有正直，只有悖逆没有顺服。这一切的意念或意图充满了败坏，但其中挪亚是个义人，挪亚就是一颗照亮黑暗的明灯，或一颗在黑暗里闪闪发光的星星。甚至耶稣也说，对基督徒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和盐。所以当时挪亚就成为世界的光和盐。 那挪亚是不是合神心意哈？是信靠神。那在彼得后书，甚至在还有希伯来书，都描述着挪亚。我想我们大家还一起来读这两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神也没有宽容上古的世代，仍旧洪水临到那个不敬虔的世代，却保护了传义道的挪亚一家八口。挪亚因着信，启蒙神启示他必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他从信而来的义。这里面描述的挪亚，挪亚，请讲。当时的挪亚要警戒当时的世人，实际上悔改哈。所以挪亚呢，体贴神的心，是有勇气和胆量，甚至凭着信心向人做见证。就说是逆流啊，逆流而上啊，不随从世俗和潮流。那挪亚也不是啊，或者是离群所居啊，仍然活在这人群当中。但是呢，似乎与世人格格不入，所以有多少人能信他所传的呢？他终究是失败了啊！因为什么？没人听他的，就如同耶稣上十字架之后，连门徒都跑了。挪亚向世人传福音，虽然在有限的时间里尽了力，用尽了方法，做了各样的尝试，到头来还是无法说服周围的人，无法改变世人的观念，或转变他们的心意。当时世上没有人归向神，从挪亚来讲哈，挪亚爱神，爱过世上的任何事，所以圣经说哈，挪亚对，是个义人，在当时的世代，成为他完全人，与挪亚与神同行。在约伯记当中称约伯也是个义人，这指的是他是个敬畏神的人。挪亚呢，在当时在人看来是一个不合逻辑的，或者令人不可理解的，但是挪亚仍然传扬神的道，不受人和环境的影响，定睛仰望神。所以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是以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讲信心呢，列出了信心的伟人这个挪亚是因着信蒙神的指示，只是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就预备了方舟。这是挪亚。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的情形有一天神来到挪亚面前对他说，神说我对人类有失望忧伤，除了你以外世上的人都犯了罪，只有你挪亚，我准备用洪水灭整个的世界，只有留下你们一家重新开始，你要去做一个很大的船，要救你 和所有的动物。所以呢，给挪亚带来了难题呀、啊。当然有时啊，有圣经的学者说，在洪水的之前那个时代哈、啊，当时的自然呢，从洪水之后那个自然的状态就改变了。可能那个之前呢，是用神用雾气呀、啊、来滋润的大地，似乎好像没有下雨。当然这是一个难题了。另外一个难题啊，如果从地理位置，挪亚所居住的地方离海洋、离水。离海洋蛮远的，很远的。就算他造这么大的船，怎样把船拉到水里面去呢？还有一个更大的难题，挪亚要如何把这么多的动物都带进了方舟当中呢？还要照料他们，提供食物的。似乎在人看来是不可能的事，但挪亚呢，毫无怨言，没有找借口推迟，完全的顺服或者信靠，而且是得神的喜悦。那信靠或者信任，信得过神，知道什么是神对他是最好的，说他持守着应许，神对他应许，比如说有不可能变为可能。所以有句话说哈，神是让我们在沙漠当中开江河，旷野当中开道路，像以色列人的经历哈、啊，所以挪亚是哈、啊、经历着从不可能啊变成可能。这诗篇147篇啊第11节说：“耶和华喜爱敬畏他和盼望他慈爱的人。”说挪亚是这样的。挪亚用了120年的时间才把方舟做好，所以他应该也曾面对着沮丧、就是、受挫的日子，年复一年没有下大雨的迹象，可能被人认为他是一个自以为是，说话狂妄，疯子，偏执。即便如此，挪亚仍然是信靠神。要保存的各种动物啊，免受洪水的侵袭，需要供给食物啊，甚至很多的细节，照各种的隔断了啊，要花费很多的心力。我想在造会幕、造圣殿，包括尼希米带领百姓修城墙，都牵扯到很多的细节的问题。所以神也清楚的指示他船的大小、形状材料，用怎样的木材，还有松香防水，带上不同数量的动物。所以圣经就描述着挪亚就这样行，凡神所吩咐的就照样行了，就照着去做。那刚我提到哈，造会幕、造圣殿， 城墙的建造、方舟的建造，啊，对应着创世纪，也对应着另一个例子，巴别塔的建造。我可能下一次讲到会讲到巴别塔哈。那巴别塔呢，正相反，啊，当时的人是欲与天公势比高哈，照过高过天，那造巴别塔。那是这个神让挪亚做这个事。那从另一个角度，如果神让我们做哪些事，我们会有疑惑吗？啊，有抗拒，或者很保留？那挪亚的例子呢？他给我们一个说，他是单纯的顺服和信靠，甚至毫无保留或单言的，没有单言去做神让他做的事。有的时候我们会有选择性的遵从和顺服，会向神列出我所喜欢的清单，甚至会轻忽或者忽略我认为不合理的或者很困难的或者要付上很多代价的事。所以这里面也会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提到我们如何服侍，在教会当中服侍信靠顺服，很多都是对我们都是要我们如何学习来经历神的。那大卫呢大卫的态度是说耶和华，他在诗篇所说哈，求你将你的律例指示我，我必遵守到底。像圣经上讲的信心的伟人呢，都是这样的例子，有软弱，有失败，但更重要的是他们回转归向神，像大卫一样要将神的律例典章要指教他，所以要将神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那救恩呢不是赚得的，而是出于神的恩典。那作为神的儿女，而是要借着遵行神的命令，可以回应神的恩典。就在约翰福音14:15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那是这里面记载了方舟挪亚进方舟出方舟，聆听神的话，谨慎谨守遵行甚至我上次讲了提到的还有恒切的祷告，实际说寻求神的心神哪些神喜悦让我去做的全力以赴不发怨言。所以挪亚的态度呢不是随随便便的，而是一个敬虔敬畏。所以他们一家出了方舟，所以挪亚立刻筑坛献祭。祭坛呢，祭坛是代表着人与神这个关系的开始修补和恢复。所以我们在形容祷告形容我们是个祭坛祭坛是一个向神要回应来亲近神来仰望神。这挪亚呢，他不但是信靠主，而且呢按照神的话去做，他也经历神。 同样也记载着神与挪亚立约。我们一起来读第十二节的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神说：“我与你们并你们这里的各样活物所立的有约，是有记号。我把虹放在云彩中，这就可作我与地立约的记号。”那洪水之后，神与挪亚立约，神与人之间立约是一种关系，是神对人一种的承诺、应许、要求还保证。神与人立约的目的是要让人享受他的创造，达到神所创造的目的。立约是出于神，是他的恩惠。同样，立约还有记号，用彩虹做记号。这个约立约要守约，是人要守神这个约定。从这一方面看从人的这一角度来看，在审判在审判临到的时候，在神的保护之下才有安全。在平常的生活当中，没有神的应许，人根本无法活出一个有意义的生活。而这个约定呢，实际在洪水之前已经有了。当人不尊重违背了约，让生养众多维持生命，保护生命。神说从此不再因人的缘故诅咒地，灭绝所有的活物，来毁灭之地不再会像用水不再用水用洪水淹没整个世界。但是呢，将来的世界是用火，是有形有质都要消化。这里面看到那个有秩序的世界需要人要负起这个责任。神所造这个世界正常的运转，需要人负起担当这个治理这个责任。所以你看到这个世界环境的问题、环保的问题污染的问题带着这个地球是否可适于人居住的问题。我想在我们现在在同步读经读四世纪四世纪就描述着当以色列人违背神远离神的时候，神也借着外邦人的手来攻击他们，让他们回转甚至兴起士师来拯救他们。甚至四世纪记载的循环，好几次的循环，当以色列偏离神的时候有敌人的攻击就来了，临到他们了，他们要回转，要归向神兴起士师来拯救他们，保护他们。过了一段时间又重复的出现，所以在四世纪当中就描述着。这洪水的教训有没有改变人类的光景？在德国的一个哲学家黑格尔，他对历史怎么看他说，人类从历史中 学到的唯一教训，就是没有学到任何教训。我这句话听起来读起来很特别哈，人类在历史中学到的教训是没有学到任何教训，似乎有些荒谬，但是事实上是这样的。历史的经验也告诉我们，人类不汲取人类的教训，仍然是重复的。说人类的希望呢，不是自己能改变。我们以为这世界的进步，医学的进步，使得医学的进步，面临这个疫情，以为文明科技，但同时科技带来很多罪的后果，所以这个世界充满了这样哈。以为文明了，但是呢战争仍然是不断的，甚至残暴，甚至利用科技，所以现在的战争的模式也改变了，可能会有坦克的对垒，甚至更高科技的坦克，甚至用无人机。我想现在的，我想从战争当中也看到看到这样的和文明相对。那我们现在可能不会担忧不会有洪水能灭这个世界的担忧，但是同样仍然面临的将来的世界，就是末日的审判上次用彼得后书也讲到哈，主来的日近了，末日的要近了，主来的日近了。那仍然我们活着这个时代，在这个时代当中，那挪亚在败坏的人群当中，在颓废的文化当中，是在崩溃的时代当中，可以为神挺身而出如同像三文鱼一样逆流而上，那死的鱼就会随着水流漂流过去了。那三文鱼是逆流而上形容生命力，有生命力。那圣经当中也教导我们，让我们警不要自欺不要做污秽人，不要为恶所胜。一个人种的什么，收的也是什么。不喜爱不义，喜爱真理，不被罪的缠累。我们现在讲的加拉太书同步读经哈，加拉太书细查经，不是在律法之下，乃是活在神的恩典当中。那我们也许说我们要我们读经聚会祷告分享见证，但同时我们的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也需要如何来讨神的喜悦。无论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娱乐，甚至休息，神也查看我们每个人的细节。昨天我在恩赐主哈，恩赐主昨天这个新年的哈一个聚会是春节昨天有接近五十人哈弟兄姐妹欢聚在一起，大家非常的开心同时呢在当中有分享见证，也问了几个问题，不同的问题让不同的家庭来分享，对我们过去的回顾，将来的期望所以弟兄姐妹们能在一起同样我们在平时的侍奉当中，弟兄姐妹团契当中，都让我们思想更多， 因为神也是透过圣经来教导我们。神也是查看啊，监察人心肺腑。那保罗呢？保罗他有个目标哈，他在哥林多后书啊第五章第九节说哈，所以哈，无论是住在身内，离开身外，我们立了志向，就是得主的喜悦。那在永恒当中，我们的生命的焦点如何？所以刚提到圣经辅导当中特别强调哈，认识你自己，认识神，认识这个世界，是都是扭转我们的价值观，然后呢，我们三观、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当面对我们人生的难题，我们用怎样的态度来面对？那我们在充满罪的世界当中哈，以弗所书讲，这个世代邪恶。那面对着各样的潮流文化世俗的文化的影响基督徒要在这个世界当中分别为圣。我想大家在这个世代当中面对这个环境面对这个世代，似乎觉得做一个敬虔的分别为圣的这样的人非常好像很困难的。先请举个例子哈，这是一个美国的爱德华兹，像在美国的历史当中一个大觉醒运动，爱德华兹，他曾经在年轻的时候写下了70条一个志向就是誓言也好，誓词也好这是我从找出了有一个很简短，他有70条挑了一个10条比较简短的，非常简短的。你说要只要能活着，要好好的活着，甚至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也要不做任何遗憾的事，甚至在痛苦的时候要想殉道者所受的苦，就殉道者只是为神的道殉道决心要寻找，要爱心慈善帮助要寻找谁是我需要能帮助的人，要帮助不要有任何有报复的行动不要向不讲理的人发一丝一毫的脾气不讲理的人也不要发一丝一毫的脾气，决心时刻要按良心生活，在饮食保持高度的节制，要排除对信心有障碍的事情，是在言语上保持诚实，这是挑了10条比较简短的，他写了70条。这是他非常年轻的时候写下的。那过下了10几年之后，是大觉醒运动，美国的福音大觉醒在这个属灵的伟人。像我们处的每个时代，神也是在寻找像挪亚一样的人，愿意去讨神的喜悦。诗篇142篇说，耶和华从天上垂看世人，要看有明白的没有， 有寻求神的没有？同样也带给我们每个人的挑战。我们是否过讨神喜悦的生活，成为我们人生的目的？我们是否愿意学习像挪亚一样，在不同的处境当中过一个敬虔、信靠与顺服神的人？让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你是那位满有公义、怜悯、有恩惠的神。透过挪亚，也向我们世人提醒，我们所处的时代，仍然是充满罪的世界当中。因着你的恩典和怜悯，带我们在神的家中。主啊，你不但用你的话语教导我，用你的律例典章指点我们。同样，我们面对这个世界当中，主啊，你不但给我们属天的智慧，同样也让我们做一个敬畏你的人，讨你所喜悦。我知道面对的生活当中有很多的挑战，但是保罗说，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凡事都能行。让我们真的能得力在于平静安稳，得救在于归乎安息，回归到你的面前。主要赐给我们一颗真诚敬虔的心，虽然有各样的挑战在你面前，但是感谢你，你让我们在神的家中，弟兄姐妹们彼此的扶持，彼此的建立，学习彼此的相爱。主啊，求主你继续引导我们，也盼望在我们的当中兴起更多的人，愿意在这个世代当中愿意做光做盐。求主你恩待你的教会，喜让我们成为一个喜讨你所喜悦，这个敬虔依靠仰望你蒙你祝福的人。我们今天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让我们一同来起立，我们一同来领受祝福。愿平安、仁爱和信心从我们的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并愿所有诚心所爱主耶稣基督的人都蒙恩惠。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和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好，大家请坐。
谢谢孙牧师的正道。以前我小时候有那个老师都会给读了一本书之后都要读后感，那现在有一点点听到后的感想。对，大家一起共勉一分钟的时间。所以天父的心，我想从上帝创造天地以来所看一切都是好的，还要安排亚当跟夏娃在一起完美的结合，二人成为一体。 直到启示录给我们看到这个婚姻其实是基督与教会的一个完美的结合，今生的信徒呢